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中呢，和大家谈谈与孩子有关的话题。孩子永远是父母的最爱，用温暖的亲情哺育孩子，为他们创造安定的生活环境，提供优质的教育，应该说是全天下父母共同的心愿。而对于社会来说呢，孩子也是民族的未来，是国家的希望。在中国大陆，孩子常常被比喻为祖国的花朵。提起花朵，人们便会联想到大自然里的阳光雨露，或是温室中的精心呵护。但是，您可否知道，在中共统治下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大花园里，却有无数的花朵正在饱受摧残，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孩子们。众所周知，中共从19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发动了全面系统的残酷迫害，而这场迫害也殃及了成千上万的孩童。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日本分会的协调人范女士在接受采访时向我们介绍了一些迫害案例。
在这场迫害中，其实一直有很幼小的婴幼儿被那个中共抓进去迫害。在2004年，记得那时候是1月5号，北京丰台区法轮功学员梅向荣，他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嘛，被警察跟踪到家里面。晚上呢，梅向荣他丈夫还有他那个1岁半的那女儿叫小袁，都被那个警察绑架到那个当地一个叫做方城园的派出所。后来因为他丈夫不修炼嘛，被释放了。但是梅向荣和他的那个1岁半的女儿小袁呢，就没有被放回来。第二天，当地的公安局警察、610人员，还有居委会啊，这些人开会，统一口径对外面说，已经释放了梅向荣和他的女儿。但实际上，梅向荣的家人到现在都没有见到他们母女的任何踪影。
万女士告诉我们，中共警察抓不到大法弟子，就绑架其家人，甚至年幼的孩子做人质。
重庆市潼南县的一个4岁女童张媛媛被扣押的事情。张媛媛的妈妈叫吴永梅，她是法轮功学员。先是在2003年的年底12月，吴永梅被当地那国保大队叫做张良的人绑架，送到看守所，而且被酷刑折磨。后来2004年的元旦，潼南县第一派出所的4名警察就把4岁的小媛媛也带走了。6月份的时候，吴永梅已经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就是暂时把她送回家。但是呢，这些警察呢还在监视啊那个吴永梅，如果她身体要有好转呢，就准备再把她抓回看守所。所以万不得已呢，吴永梅就离家出走了。但是这些警察因为找不到吴永梅呢，就把她4岁的女儿张媛媛给扣押了。
万女士还介绍说，在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有的孩子甚至不止一次跟着父母坐牢。
有个小孩呢叫郭月彤，他6岁，那他这么小的年纪已经是第二次被关监狱里面了。小月彤的妈妈叫刘爱华，爸爸郭玉婷，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的法轮功学员。小月彤其实刚1岁的时候就和爸爸妈妈一起被关入到昌黎洗脑班，期间整整关了2年。那月彤的妈妈呢被酷刑折磨，月彤就一个人躲到墙角。后来这件事情曝光到国际社会，中共迫于压力不得不释放那个小月童和他的妈妈。然而就在2006年的5月，小月童和他的妈妈爸爸再一次被警察绑架送进了洗脑班。
万女士表示，小月童一家的悲惨遭遇在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中并不是少数，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虽然与家中的大人一起被抓走，但却被分开关押，到后来这些孩子的去向与状况竟无从得知。
2004年2月7号，这是发生在河南周口市淮阳县鲁台镇的大法弟子，一个优秀教师宋振林，他全家被抓，特别是他们不满4岁的幼子被父母隔离关押，家人始终不得知晓孩子的状况。
万女士认为，由于中共对迫害真相的严密封锁，上述案例只是曝光出来的冰山的一角，单单是在对已知案件的调查中， 所发现的线索足以说明还有更多的婴幼儿被劫持。
你像2003年曝光出来的一个案例吧，四川省彭州市蒙阳镇的一名两岁的儿童与修炼法轮大法的父母和奶奶一起被当地610劫持，当时一家四口被关押在一个破屋中上个多月，后来又被转移到彭州市看守所关了九个多月。海外的媒体记者就打电话直接向彭州市看守所询问这个孩子的情况，当时一名接电话的女警察就问记者他母亲叫什么名字，记者说这个还不清楚，这个女的警察呢说不知道父母的名字怎么知道是哪个孩子。那从这个女警察回话中可以判断，这个看守所里关押的儿童绝不仅仅是一个两个。
童年本应是充满阳光与欢笑的，可是这些年幼的孩子小小年纪却经受了摧残，有的自从降生到这个世上，头脑中最多的记忆就是牢房、暴力、打骂，还有骨肉分离之痛，而这一切只因为他们的亲人要做一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好人。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修者上亿，那么在中国大陆以外众多法轮功修炼者的孩子们，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远的不说，先来看看一水之隔的台湾。在那里有60多万民众修炼法轮大法，他们的孩子过着幸福自由的生活，他们还可以去法轮功学员开办的明慧幼儿园或者是明慧学校学习。明慧幼儿园和明慧学校都是经过政府核准，以真善人理念为办学宗旨的。孩子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传统美德，懂得做人的道理。在美国新泽西州明慧学校任教的王老师介绍说，
我知道在台北永和县著名的学区中就有一家经过政府核准办的托儿所，叫明慧学校豆豆园。那里的院长及所有的老师呢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因为他们的办学是以真善人理念为指导，周边的法轮功学员都将明慧学校豆豆园作为自己孩子接受启蒙幼教的首选，因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效果非常好。因为送来的孩子无论是很调皮的或者是比较孤僻的，在家里被爷爷奶奶娇宠惯了的，只要来到明慧学校豆豆园，经过一段时间，很快都变得很乖巧、懂礼貌、会为他人着想等等。经由耳口相传呢，豆豆园很快吸引了大台北地区许多不曾接触过法轮功的家长，也很乐意放心托付他们的宝贝。
不仅在台湾，美国、加拿大、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样的以真善人为办学理念的明慧幼儿园和明慧学校。在那里学习的小朋友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环境，有着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却同样沐浴在真善人的法理中。小孩子可以尽情地展露心灵的纯真与善良，家长和孩子们也建立了美好的亲子关系。
纯真
在我任职的美国社区的一所明慧学校里，有这样一首校歌，叫《我是明慧好学生》。纯净善良又真诚，聪明乖巧又天真，品学兼优好勤奋，我是明慧好学生。在明慧学校，真善忍的理念不仅在学校教导中融入孩子的道德教育，同时
明慧学校的师生还积极参与美国当地的社会活动，如节庆游行、各类文化活动及亚裔文化节等等，把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及真善人普世价值观的美好传递给社会，受到社区的肯定，并得到许多政府的。海峡两岸一水之隔，同样的祖先与民族，同样信仰真善人，境遇却是天壤之别。王老师还谈到了他在工作中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前不久，美国新泽西州明慧学校在假期开办了明慧夏令营，一位住在北卡罗来纳州修炼法轮功的家长打电话来说，他有一个10岁的孩子刚刚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几个月，但是一直不肯去上美国的公立学校，害怕学校的老师歧视他。这位妈妈鼓励他参加暑期的明慧夏令营试一试，孩子还是不放心。最后这位母亲请求道，老师，你可不可以在电话上和我的孩子说说话，他有问题要问你。
那位10岁的男孩在电话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会不会不喜欢我，因为我妈妈修炼法轮功，学校的老师会不会打骂我？听了这位小男孩的问题，我的心里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大约和这位孩子在电话中谈了约半个小时，才逐渐的让孩子放心，相信说他到明慧夏令营来是安全的，不会受到任何的歧视和打骂。从这个例子看到，中共对孩子的迫害已经使幼小的孩子造成了终身的精神与心灵的摧残和伤害。
监狱本来是用以惩罚罪犯的，而在中国大陆，监狱本身却成了一个罪恶的地方。大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甚至连同他们幼小的孩子一起被关押和折磨，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尽了虐待。然而，可怕和黑暗的不仅是这有形的监牢。事实上，就像王老师所说的，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讲，整个中国大陆就是一个精神监牢。因为中共政府为了迫害法轮功，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对全民进行洗脑，连小孩子也不放过。法轮功提倡真善人，中共散布的谎言却让孩子们认为那不好。那么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会相信什么呢？他们很可能就会成为一种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中共对全民洗脑的做法实际是一种更为可怕的精神毒害。在美国，我们难以想象说哪个政府或总统不喜欢哪个宗教，他会强迫各个中小学生来批斗这个宗教，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一个政党的头目把自己的完全是谎言的东西写进课本里灌输给中小学生，从道德上讲呢是在毒害他们，从法律上讲呢完全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法轮功修炼者家庭中的孩子们的遭遇，实在令人心痛和担忧。在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孩子因为这场残酷的迫害，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和言行的自由，精神被毒害，心灵被摧残，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唤醒更多人的良知，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为了保护纯洁的下一代，站出来抵制中共的谎言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也希望明慧学校和明慧幼儿园能够早日出现在中国大陆，让普天下更多美丽的花朵沐浴在真善忍法理的阳光之中。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